好，如果大家看到这个 PowerPoint 的话呢，这里是我们把这个苦难啊，约伯受了许多的苦，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受这些苦啊。那我们把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这个苦难的原因呢，我们曾经一开始在约伯记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归纳，做了一个介绍。那我们现在是已经整个看过约伯记，几乎已经到最后面了，对不对？现在接下来等一下神就要出来说话了。那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约伯他那个三个朋友认为约伯他苦难的原因是什么啊？然后最后呢，这以利户呢，这个年轻人他也出来，他也分析约伯苦难的原因是什么。那我们看看圣经里面呢，对于这苦难的原因有哪一些的例子啊？第一个，我们之前就说，第一个苦难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或者自己的愚昧造成的，所以苦难的意义就是我们种什么就收什么啊。就比方说了，比方说我今天这个没有衣服，这个穿的不够，所以我着凉了，结果就感冒，我就生病了。那我这个生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不是撒旦攻击我啊？是不是我这个什么地方得罪神啊？其实我们就是一个自己的愚昧啊，因为我们违反了这个自然律，所以我们就会生病啊。所以我们种什么就收什么。那另外呢，我们犯罪也会让我们带来一个惩治啊，神的惩治。还有这就是一个灵界里面自然的一个律。像大卫那时候就犯了罪，他杀了那个杀了乌利亚，娶了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为妻啊。那这个罪呢，让他后来被先知责备，先知责备他的时候，大卫马上就认罪了。大卫认罪之后，神就赦免了大卫的罪，但是呢，他的那个惩罚却不能够这个过去，所以他还是需要承受这个他犯罪以后的这个后果。所以先知就跟大卫说，从此以后，这个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刀剑不离开你的家。所以大卫从那以后，他受了很多的苦难。那这些苦难都是因为他自己犯罪所造成的，然后后来死了四个孩子啊，这都是因为他自己的罪所造成的啊。好，那另外呢，苦难的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别人的罪造成的啊，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就变成这个受难的人呢，他是一个无辜受害者。圣经里面的一个例子就是伯利恒的那些婴孩，对不对？那时候希律王听说这个有一个什么犹太人的王降生在伯利恒，就主耶稣了。所以那时候他就怕他自己的王位呢，被这个新的这个王所取代了，所以他就派人去把伯利恒那边所有的婴孩都杀光，这个以防万一啊。所以那些伯利恒的婴孩呢，他们为什么会受到这样的一些苦难呢？就是因为别人的罪，是谁的罪？就希律王的罪啊。所以他们是无辜受害者啊。好，那这个自己的罪或者愚昧或者别人的罪啊，这个会造成一些苦难啊。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这当中还有一种叫做咒诅啊。这个咒诅有的是自己的罪或者自己加给自己的啊，那有的呢是别人加给你的咒诅，所以这个也是所以我把这个咒诅放在这刚才那两个苦难的原因的中间啊。所以苦难的意义呢，这个咒诅是自己招来的或者是受牵连的。什么是咒诅啊？咒诅就是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例子，就是韩啊，韩是谁啊？韩就是挪亚的儿子啊，挪亚的儿子。那时候挪亚这个经过这个洪水的事件之后啊，他有一次就是在这个
做起农夫来。
做农夫来，就他喝醉了酒，结果后来在赤身露体喝醉了酒，赤身露体在那个地方啊，结果后来他两个儿子啊，看见父亲赤身露体，他们就拿件衣服啊，倒退的走过去帮父亲把这个身体这个赤身肉体遮盖起来啊。那但是呢，另外有一个儿子是他是看见的时候，他是没有去遮盖父亲的这个赤身肉体的事情啊，反而把这个事情张扬出去，那就是韩的韩啊韩哈。所以那时候挪亚这个酒醒了之后呢，知道说韩做这样的事情啊，就咒诅他啊，咒诅他，
咒诅他的儿子
还有他的
迦
儿子
南。
叫迦南啊。所以这个韩的后裔后来就受到咒诅。那我们知道，直到如今呢，后来知道说韩的后裔呢，主要是分布在非洲这个地方。另外一个儿子叫做 闪的后裔呢，主要是分布在亚洲的地方，还有一个叫亚佛的后代呢，都分布在欧洲。好，所以亚洲、欧洲跟非洲这三个大陆啊，后来我们发现了，就是非洲的这个发展啊，是最贫穷、最落后的，就是因为当初受了这个挪亚的咒诅的影响，一直于持续到现在。哦，以利也受到一个咒诅啊，以利受了一个咒诅，以利是那个是一个祭司，是一个士师啊。那他呢，因为没有好好管教两个孩子，就让那两个儿子呢当祭司，结果让人呢对给耶和华献祭呢厌弃了，所以神人呢，就是神就差遣一个神人来警告以利。以利没有好好的管教他的孩子，所以后来神就把这个祭司的职分从以利家夺走了，而且呢说他的后裔呢都到中年都会找事啊，所以后来以利的后裔果然就是没办法再做祭司了，而且呢就尝到很多的灾难苦难。那这就是因为以利犯了罪，以利的儿子犯了罪，然后影响到他的后代啊。那今天其实我们这个人还没有做基督徒之前我们都在咒诅的底下。为什么呢？因为亚当犯罪之后，亚当就在咒诅的底下。所以这个咒诅是一个言语透过言语把一个这个
力量，
把一个一个灵一个毁灭性的力量加在一个人跟他的后代的身上。好，那这个咒诅呢，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讲这个咒诅的一些现象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说。
箴言告诉我们说，这个舌头生死大权，或生或死的这个大的权力是在哪里？在舌头。
OK， 好，那所以这几个方面都苦难的原因，这三个方面呢，都是属于消极的，就是说你看不到这里面对我们有什么好处的那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有一些积极的就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的苦难本来都是消极的，但是呢放在神的手中现在可以变成一个积极的一个目的好，那第一个是讲到说神的主宰这苦难的原因是因为神决定的，神安排的也不是谁犯罪是谁神安排的，他的目的呢是要彰显神的作为。在圣经里面的例子，就在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有个生来瞎眼的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生来瞎眼，那他这次苦难是什么原因呢？不是他犯罪，不是他父母亲犯罪，主耶稣说乃是要彰显神的作为。怎么样彰显呢？后来主耶稣就行神迹在他的身上，后来他就眼睛就得开了。那因为他眼睛得开，许多人就认识神了，他这个人他也信主了所以这个就彰显了神的作为好，那另外呢下一个就是神的约束苦难的原因这个神借这个苦难来约束我们那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保护我们不犯罪保罗身上的一根刺就是这样子，神让保罗有一个刺，那个刺不晓得是什么，可能是他的一个疾病那这个疾病呢，或者说是人家对他的一个攻击比较可能是一个疾病。这个疾病呢，保罗祷告好几次求神让把这个疾病从他身上挪去，但神是说神告诉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所以保罗就知道说神让他身上让他在身上有这样的一个软弱有这样一根刺目的就是要保护他，不让他骄傲因为他本来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属灵的经历，他曾经被提到三层天上面去那神怕他太因着这个经历就骄傲起来，所以让他身上有一个软弱。所以这个苦难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神的一个约束不是
保护、
不是保罗他犯了什么罪，没有，就是神的一个约束保护他不犯罪好。那另外呢还有一种苦难的原因是神的管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是的确是做错了事情的确我这个人里面呢有一些东西太强硬了，是神没办法使用的，所以神就会借着苦难来对付我们，来管教我们，让我们这个里面那个很强的这个点跟神作对的那个点被他打破，被他制服。那这样子的结果呢，我们这个人就变得柔软可以听神的声音，可以让神来引导。不然的话呢，我们就像一头这个硬着颈项的马我要往东这个神叫我往西，我硬是要往东 那但是我一旦我这个人被神对付过之后啊，我这个这匹马就变得很柔软。哎呀，神只要稍微哈手拉一下，往左边啊，我就往左边了。所以这个是神借着苦难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工作，那目的就是让我们与神的圣洁有份啊，是圣经说的。神的管教呢，是叫我们与神的圣洁有份。圣经上一个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雅各啊，这个是亚伯拉罕那个孙子雅各啊。雅各这个人也是本来这个自己的这个鬼点子一大堆啊，这个自己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自己很多的自己的看法，但是呢，被神这样一个一个对付之后呢。到最后他变得非常的谦卑，非常的柔软啊。到了晚年啊，这个他就是真的是彰显出神啊荣耀的形式。所以他后来的名字便改成叫做以色列，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啊。雅各是在那边抓夺了，他本来很会抓夺的。但是经过神的管教之后呢，这个人就彻底的改变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一生当中啊，我们最多的就是一旦信主之后啊，你就碰到一些苦难了、啊、你要到知道说，哎呀，这就是神在啊，在这边管教我，在那边炼净我啊。那约伯呢，约伯他所受的苦难的原因呢，也不能说是神的管教，因为约伯并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所以神没有在管教他。好，那神在约束他什么吗？也不太是，他最主要的是神在试验他。好，神在试验他，
暴露他的美丽的己。
对，所以他这个苦难的意义呢，就是光照跟炼净啊，就是说他里面有一些隐藏的东西在那里，平常就是保护的好好的啊，外面看不出来啊，但是呢借着苦难的结果呢，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隐藏的东西呢，就可以暴露出来了。暴露出来的结果呢，神就可以来炼净它。好，好像我们这个里面有一些什么疾病啊，今天要让它先发出来之后，你才能够医治，对不对啊？啊，所以有些这个什么吃那个什么排毒的什么东西啊，你要先吃了之后会有什么整件反应，让它先哦这个
好像更严重，
更严重了。但是那时候就开始哈、哦、这个起作用啊，你这个药物起作用。
所以上帝为着约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赫氏，为了这么好的一个约伯，他必须要安排那三个绝配，就是他的三个好朋友、啊、经过三轮对他的攻击，每次一轮的辩驳，他就是像剥一层皮一样、啊、就像剥洋葱把它一层剥掉、啊，第一轮有三个人轮流剥啊，剥掉了很多层，到了第二轮又是三个人再轮流的剥啊，那到了第三轮的时候，他们指控他有哪些罪行，其实都是莫须有的啊，有两个人剥他啊，这样一层一层的剥以后，约伯的独白就是29:30-31，他的己就暴露出来了。
好，那下一个就是为义受苦了。为义受苦，这个是你看使徒们、哦、他们就是为着传福音的缘故受了许多的苦难，这个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不是因为别人怎么样、哦、最主要他就是为着义受苦、哦、为义受苦，那他的目的他的意义就是与主一同受苦，将来呢也要与主一同得荣耀、啊、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要将来要得着荣耀呢，借着管道是什么呢？就是苦难、哦、为义受苦、哦，然后另外还有一种苦难是主耶稣才有的，就是为着我们，为着替代我们的罪，目的是要救赎我们这些罪人。所以主耶稣所受的苦呢，是
没有人能够受的，
没有人能够取代的啊、哦。好，所以这下面这些啊，24-6啊、哦，这六样呢都是有积极的目的啊、哦，有积极的目的啊，都是有神的目的在其中啊。所以我们一旦信了基督徒之后啊。我们本来以前受的那个苦难啊罪啊都是上面消极的，哎呀没什么，就是苦难啊、哦、但是呢一旦你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啊，哎你就知道你所受到的一切的这个苦难啊，哎都有一个积极的目的，哎是神的经过神爱的手临到我们的，为了要让我们这个人得着益处。所以圣经说啊，万事互相效力叫谁得到益处啊，
爱神的人，
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所以只有一个人爱神的时候呢，这些苦难对他会成为益处的，不然的话呢都是消极的。好好，那个约伯的三个朋友呢认为约伯的苦难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对不对？自己的罪跟愚昧了，自己最主要自己的罪，
自己招来的、
哎、自己种什么就收什么、哦、这个就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大概他们同样的论调。那这个以利法呀，那个老先生呢他另外还有曾经提到，就是说啊， 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他也曾经提到说约伯的这个苦难呢，其中有神管教的成分在。另外那两个朋友呢，都没有提到神的管教，他们一律说是约伯自己的罪。所以这三个朋友他们最主要的论调呢，就是约伯是因为自己犯罪而遭到这样的苦难。以利户这个年轻人呢，认为约伯所受的这些苦难啊，他倒是不讲到说是约伯的罪，而是讲到说是这是神的管教，神的管教，还有神的试验，还有神的约束。他比较是讲到神在借着这些苦难啊，在约伯身上有一个计划，
有个积极的目的，
有一个积极的目的，
有一个主的结局。
对，不是为了是，不是惩治约伯，不是在那边惩罚约伯，乃是要让约伯啊这个人被神啊这个
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然后认识神，真正的认识神。
对，从自己的一些错误里面被挽回过来，所以他比较是讲到是下面的这个有积极目的的这个苦难。好了，那除了这些苦难的原因之外，还有没有别的？当然还有啊，肯定是有啊。还有这个苦难原因是不详，不知道什么原因的。那苦难的意义呢是奥秘，因为有太多这地上有些人所碰到的事情啊。一个人年纪轻轻啊，他也生病啊，后来死了，或者说他就是遭遇到一些你无法解释的问题。那你说这个可以跟上面归在哪一类里面呢？你也想不起来，这是一个奥秘啊。
也可能是祖宗的咒诅。
也有可能，对，那是我们如果神没有让我们知道的话，我们也就不知道啊。所以圣经里面说这个将事隐藏啊，是神的荣耀啊。这个没有办法，所以有的事情神没有向我们显明的话，我们这个人呢也是非常渺小，实在是不知道，只有到有一天到了天上，我们遇见神的见了神之后才会知道啊。所以这个那你说还有一些天灾啊，还有一些天灾，很多人在天灾当中这个受害了，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对，是什么原因呢？
飞机意外。
对，是就是这些啊。
还有被那个喝酒的驾驶撞死的啊。好，那我要请问大家啊，这些原因的后面都有一些例子啊。那我很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约瑟呢？约瑟就是这个雅各的儿子约瑟啊，约瑟应该放在哪里啊？约瑟我们应该给他加一个栏在下面。我要请约Jonathan 加，他不肯加，他觉得他写的都已经够了。好，这个栏他的第一项啊，苦难的原因就是为着恩典，为着叫别人得恩典得丰富。所以约瑟一生苦难的经历让全天下的人都有饭吃了啊，所以他是为着让别人得恩典得丰富，那就是这样。
我之所以不加呢，是因为我认为这他的苦难的原因呢，都已经涵盖在这一些所列出来的原因之内了。包括哪几样呢？第一个，神的主宰啊，刚才主说呢，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为了要保全这一家，所以他的苦难是有神的主宰。那目的呢是要彰显神的作为，好，这是第一方面。这个神的主宰已经讲到解释了约瑟苦难的一部分。第二个呢是神的试验，好，神的试验在诗篇105篇里面，诗篇105篇呢、第19节啊讲到约瑟哈、那边讲到约瑟讲怎么样呢？他说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所以那个耶和华就神曾经对约瑟啊有给他启示，让他做梦，对不对？但是呢约瑟做了这个梦之后，他说那有一天呢他的这个兄弟都要拜他，甚至于连他的父母亲都要拜他啊、他知道就是说他的未来啊，神给他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计划。那但是呢他一直没有看到这个计划成就，那而且反而是他遭遇到很多的苦难。但是这时候他要怎么样能够撑了下去呢？他说耶和华的话试炼他，直到他所说的都应验了。他所遭遇到的环境跟神的话好像刚好违背，刚好抵触， 这时候他要相信那个环境，还是要相信神的话？哦，所以这个是一个试验，这个是一个试验。所以约瑟所遭遇到的这个苦难呢，是在试验他，试验他的什么里面的信心，对神话语的信心。所以呢，这个是约瑟苦难的第二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神的主宰，第二个原因是神的试验，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为义受苦。他就是因为他不顺从他那个祖母的这个要求，祖母不是就是他那个主人的太太的
女主人
的要求啊，不跟他犯罪，所以后来他因为坚持不犯罪的结果，他就被下在监里面，被冤枉下在监里面，这就是为义受苦。好，所以约瑟的苦难已经涵盖在这几个点里面了，我觉得不需要再列出一个恩典，因为这恩典的话就在这三个方面已经讲到了，所以你这样的话会大伯会重复了啊。好，我们接下来看哈，我们刚刚提到咒诅哈，之前我们有在讲过什么叫咒诅哈，什么叫咒诅？咒诅的话，那个有一本书叫做《祝福跟咒诅》，你可以选择哈，那个叶光明牧师所写的。它里面就有特别提到哈，咒诅的运作会有七种迹象。那这个详细的内容，我们曾经在讲这个生命记的时候，有一次就专门讲祝福跟咒诅。所以要看这个 detail 的话呢，大家可以上我们这个圣经简报站哈，到这个生命记里面有一篇就是祝福跟咒诅，大家可以看这个细节哈。那在这边呢，我还是稍微跟大家先这个很快的这个复习一下 ，review 一下。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呢，你可以知道说这个什么叫咒诅，咒诅会有什么结果哈、哦？你怎么知道说你遇到的苦难是因为咒诅而来的呢？哈、哦，你说你可以看这些你的这个家族哈、哦，或者你个人身上有没有这些迹象？第一个，你的家族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这个精神错乱或者情绪崩溃的 case？ 啊、哦，就是有精神方面的问题啊、哦。如果有一个啊，有两个，有三个，那这就很可能会是因为背后有一个咒诅的力量在那里。那这个咒诅是怎么来的？常常是跟拜偶像有关系的，哦，常跟拜偶像有关系。那第二个，在你的家族里面是不是，或者说你个人身上有没有那种一再发作的，哦，或者是长期性的疾病，慢性病，长期性的疾病，特别是遗传性的疾病，哦。那如果有这种疾病的话，有可能是因为咒诅而来的，是遗传的、哦、所以遗传的就是说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有，你的父亲也有，你的祖父也有，你的曾祖父也有，就这样子一脉这样传下来，都有这个家族里面都有这种疾病、哦、那这有可能是一种咒诅、哦、好，但是呢我现在要再讲到就是说，如果是光是这其中只有一点的话呢，可能还不是咒诅，如果有好几样的这个迹象同时都有的话呢，那我们就很有觉得说可能就是咒诅啊。好，那咒诅的话是要怎么处理，等一下我们再说啊。第三个，如果说这个家族里面很有很多这个不孕的啊，或者很容易流产啊，好几次都发生都流产，或者相关的这种妇科疾病的，这也是咒诅的一个迹象啊，因为咒诅而导致不孕，导致流产啊。那另外呢，如果在这个家族里面很多这种 case 就是婚姻失败离婚了，或者亲子疏离哈，父母亲跟儿女的关系哈，非常的恶劣，非常的不好，而且不是只有一家，好多家都这样子，这可能背后有一个咒诅的力量在那里啊。然后呢，第五个就是持续在财务上匮乏，啊，这一家人或者说这个人呢，哎呀，常常就是入不敷出哈。
倒闭啦，
常常就是在财务上一直说是一直不够，一直不够，哦，
破产啦，
哎，那这个为什么呢？好像你的钱包啊，上面好像有一个破洞，哦，怎么搞呢？我多赚了，马上就多失去了，哦，好像从来没办法把这个钱累积起来，哦，这就是可能后面有一个咒诅，哦，还有呢，老是会发生意外，哦，一些倒霉的事情都发生在他身上，哦，一出去很容易发生车祸，哦，然后呢摔跤，哦，然后跌倒，然后这个哦，很容易出意外，啊，哦，好像就是说那个吃豆腐都会塞牙缝，啊，哦，不小心就是出意外，啊，哦，所以这个是哎，这个怎么回事呢？啊，你要想想看，是不是有一个咒诅在那里？还有呢，如果这家族里面有这个自杀的、死于非命的，还有很早就夭折的这种历史的话呢，啊，也要检视一下是不是有咒诅，啊，哦，所以这七种的这个迹象里面，如果说 有好几样的迹象呢，在这个家族里面都存在的话，哦，那我们就要看看是不是有咒诅啊，哦，有咒诅。好，那这个 detail 你可以点这个啊，哦，这个在网络上有这本书啦，你可以选择祝福或咒诅。那这个 PowerPoint 到时候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圣经简报上里面看到啊，哦，那你只要把这个地方点一下进去，你就可以直接点到那个网站啊，哦，里面它就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一些说明。
好，关于那个第六点，总是容易发生意外。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哈，像那个克林顿总统，他最佩服的美国总统那就是甘乃迪。这位甘乃迪的总统的家族啊，他的大哥是飞行员死掉了，然后到后来他是那么年轻的时候啊就被枪杀了哈。那然后到后来他的几个弟弟啊，什么爱德华甘乃迪又是什么甘乃迪的啊，也都是一一的发生意外啊，或者是发生那个绯闻等等。所以在这个家族里面你会很明显的看到，哎，或者是他的侄子，或者是就是这个家族常常有意外。那以前我那个时候是很久以前的时候，我年纪还不是很大，我看到一个影片，就是讲到他的爸爸他的祖父哈，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所以可能跟他们那个时候所做的一些事情是有关系。
好，那破除咒诅哈，要怎么样破除呢？如果你后来发现我这边真的可能有这样的咒诅哈，有七个步骤。第一个要相信耶稣了，要成为基督徒啊，这个是第一个最需要的基本的，承认你相信基督及他为你所做的牺牲啊。第二个，要为你过去所有的叛逆的行为跟罪要悔改啊。第三个，恳求神赦免一切的罪啊，一切的罪。第四个，你要宽恕所有曾经伤害或虐待过自己的人，因为有时候你这个咒诅啊是从人家来的，人家咒诅你，所以你遭遇到这些苦难啊。那这时候你不是对他怀怨，你第一个你要宽恕啊，你要宽恕人家，你自己才能够从这个咒诅里面得到释放。还有呢，要弃绝秘术啊，或者跟撒旦有关的任何的联络，拜偶像这些都要弃绝啊。然后呢，要做一个祷告，就是从咒诅里面得到释放的祷告啊。这祷告的一个范本，我们在那个圣经简报站里面有哈，就是那个我说的《生命记》里面的那篇祝福跟咒诅的里面有，你可以参考那个来做一个祷告。那最后呢，就是相信灵受啊，灵受神的恩典跟祝福，然后持续的留在神的祝福当中，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这时候你就可以从这个咒诅里面得到释放啊。好，那我们现在就看到这个经过了这三轮的讲论之后啊，约伯记啊，现在最后这个然后以利户又说出来发言之后，现在耶和华神终于在第38章出来说话了啊。38章第一节啊，那时候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哦，神的第一句话就非常这个 powerful 哈，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
这是在指谁啊？是谁说了无知的言语以至于使神的旨意暧昧不明啊？对，谢谢 Tracy。
对，这个肯定是三个朋友，不过约伯非常谦卑，约伯后来说是他自己了。约伯说是他自己，他自己也用无知的言语神是神的旨意，
在那边批判神。所以以利户矫正他三个问题，也矫正他两个不对的态度啊。所以应该无知的人，无知的言语应该是四个人，包括约伯自己。
对，因为所以在那个第42章第三节啦，第42章第三节说，约伯自己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
所以他自己也承认，
他自己所说的是他自己不明白，他自己讲了一些哈无知的话啊，使神的旨意暧昧不明啊。所以约伯非常谦卑，他没有说啊，对啊，神啊，你说的真对。那三个朋友啊，真让你的使你的旨意暧昧不明，他没有他第一个承认自己的错啊，所以神非常悦纳约伯啊。 那接下来神就说了哈，这个图是什么？这个是地球啊，地球从这个从太空上看地球啊。他说啊，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说，就说是谁立地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的？当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约伯在什么地方呀？啊，那这个地有多大，是谁决定的呢？你想说地有多大，随便吗？地球大一点小一点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的。地球的直径如果改变的话，它的重力跟大气层都会跟着改变。啊，重力跟大气层改变的话，现今的这些生物就不能生存了。所以为什么地球刚好这么大，不大不小呢？神设计的。啊，接下来神说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个时候啊，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啊。地球被安置在宇宙中的什么地方？地球跟太阳的距离要多远多近啊？是谁安排的？是神安排的。地球跟太阳之间的距离啊，如果缩短了 7% 的话，地上所有一切的植物都会被烤焦，连同所有的这个海洋的水啊，都会完全被蒸发掉。那如果地球跟太阳之间的距离如果增加一点，增加 5% 的话呢，地面上所有一切生物都全然冻死。你要知道，就是地球的那个地轴稍微有点倾斜，对不对？你只要稍微这个换一个角度，那个跟太阳距离稍微远一点近一点，就会造成冬天跟夏天的差异。何况你整个这个地球跟太阳之间距离啊改变这么大，那一下不是全部烧死啊，要不然就全部冻死。所以地基安置在何处，这个谁决定的？神决定的，而且不近不远，刚好在那个地方，是神的智慧。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呢？这个房角石啊 ,cornerstone, 它是决定这个整个方位的。那地球为什么就刚好是这样倾斜是 23.5 度呢？这个地轴啊，地轴倾斜 23.5 度才会有春夏秋冬。如果是零度的话，根本不会有春夏秋冬。就是因为有这个倾斜啊，大自然才会多彩多姿。所以这一切都是神计划神安排的。所以神那时候讲这么一句话，约伯他怎么会想到说这里头有这么多的奥秘呢？好，那接下来就会问说，这个晨星一同歌唱啊，神的众子都欢呼啊。你刚刚是问说什么？这个是
神的众子是什么？我知道晨星一同歌唱，因为科学家他们可以有很精确的仪器啊，可以测量出跟我们比较近的星星他们的频率啊，他们那个震动的频率，所以这个地方晨星他们在歌唱。但是神的众子又是谁呢？
神的众子就是天使啊。天使那时候神创造地球的时候，其他的星球都有了，所以那时候那个地球被创造的时候，他说所有的星星都在那边歌唱了，然后呢神的那些众天使啊都在那边欢呼啊，神的众子讲他天使啊。OK, 所以那个时候是这个那你想说这个，不过地球在宇宙当中你知道多小吗？等一下我们会看到齁。为什么地球被创造的话，这些都欢呼啊，神的众子众星歌唱，神的众子都欢呼啊。
嗯，
因为这是神在宇宙当中的这个主角现在终于诞生了，上场了啊，这个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在神的眼中何等的宝贵啊。
嗯，
哦 ,OK, 然后接下来他说齁，那时候啊海水冲出如出胎包，那时候谁把它关闭呢？哦，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它的布。哦，海那么浩大，哦，神用云彩当它的衣服。哦，然后
等一下，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如出胎包，意思就是说它好像无限制的一直要出来要出来，但是神怎么样把它停止呢？它就是让它蒸发，它会蒸发成为云，所以它可以调节这个海水的量。
嗯，好，然后呢他说他为海啊定界限，又安门跟栓啊，说你只可到此啊，不可以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神用什么给海水做界限啊？在那个耶利米书里面有说啊，他是用海沙啊， 耶和华说啊，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我以永远的定力，以用沙威为海的界限，水不得越过，因此你们在我面前还不战惊吗？波浪虽然翻腾却不能逾越，虽然砰轰却不能过去、哦、所以神用这个沙作为海的界限，所以海在怎么样冲啊冲啊，哎呀，就知道这边就过不去了、哦、除非海啸了，海啸过来的话当然还是还是会退回去的，所以神用海沙、哦、作为他的界限。然后他说啊，他说你自生以来啊，曾命定晨光，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叫这光普照地的四极，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吗？啊、哦，约伯啊，你有没有这样子来，命令晨光出来啊？清晨的日光让他这个出来，然后呢，照在地的四极啊，哦，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吗？为什么呢？因为恶人啊，喜欢晚上干活儿啊、哦，那当晨光一出现的时候呢，恶人马上就躲避，
现行
啊、哦，躲避。所以这个约伯记二十四章曾经有说了，盗贼黑夜挖窟窿，白日躲藏，并不认识光明、啊、对他们而言，深深的黑暗就是他们的早晨，他们以黑暗的惊骇为由、啊、所以这个清晨的日光会把黑暗恶人驱逐出来、啊、接下来他说，因这光啊，就是日光啊，地面上改变如同泥上印印，万物出现如同衣服一样啊，亮光不照恶人，强横的膀臂也必折断、啊、这段话讲什么呢、啊、就是说当这光一出现的时候啊，神的那时候让这光、啊、照在这大地的时候呢，这地面上就改变了，哎，你开始本来都是一片混沌黑暗啊，这时候光一出现的时候啊，就你看到说哦，这个有树木、啊、有山川，有这个海洋，一切的各样东西形状就显现出来了，显现出来像是泥上面印这个印一样，以前他们的盖章啊，就这样子盖在这个泥土上面，一盖上去，哎，就有个形状出来了啊、哦。然后万物出现，好像衣服一样啊、哦，就是好像整个大地呢啊，因为这光的缘故啊，都显现出来了，都啊多彩多姿，
先后的照次序显现，
都非常多彩多姿了啊、哦。但是呢，是光不照恶人啊，哎，光为什么不照恶人？主耶稣不是说这个神让这光照好人也照歹人吗？所以这边肯定不是讲说这个太阳光啊，因为你知道太阳光也是照恶人的。这里的亮光呢，是讲到这个神的生命的光，或者是福音的光。因为恶人不让这个生命的光跟福音的光照在他们身上，他们拒绝光，所以他们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就拒绝主啊。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有提到。所以这边是讲到这个亮光呢，是讲到生命的光啊。那强横的膀臂呢？也必折断，就是讲到神在这地上要施行审判的啊、哦。好，他说啊，这个你曾进到海原吗？啊、哦，或在深渊的隐秘处行走吗？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死因的门你曾见过吗？啊、哦，这个在以前这个希伯来人他们观念里面，这个阴间啊，在地的深处啊、哦，在海的深处啊、哦，所以他问约伯啊，你曾经到过海的深处吗？啊、哦。现在甚至于连那个什么地球里面最深的什么马里亚纳海沟啊，那很深的地方啊，我们这个你要这个按潜水艇要下去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那边压力非常大，但在里面呢却有一些很深海的那种鱼类，很奇怪的鱼在里面啊、哦、那种地方约伯啊，你曾经去看过吗？啊、哦、死门你曾经有到过地狱走一圈吗？啊、哦、这个都不知道的话为什么在那边说大话呢？啊、哦还有，这个是南极啊。他说：“地的广大，你能明透吗？你若全知道，只管说吧。”啊，哦，你到了南极，你到了撒哈拉沙漠，你就看到哦，怎么这么一望无际啊啊！然后呢，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黑暗的本位位在何处？啊，哎，太阳到底从哪边出来的？啊，你能带到本境，能看明骑士之路吗？啊，这话的意思，英文比较清楚了。Can you take them to their places? Do you know the paths of their dwellings?、哦、这个光啊到底住在什么地方啊，你能不能啊知道呢、哦、他们到底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哦、还有那你曾进入血库见过袍仓吗、哦、这个血袍乃是我为降灾并打仗 和征战的日子所预备的。哎，这个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啊？这个我们现在都说哦，它因为这个水蒸气啦，然后碰到冷空气啦，然后就降下来的啦哈、哦。但是从在约伯那个时代根本也搞不清楚啦，约伯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来的啊、哦。所以主耶稣那时候啊，不，神那时候就用这种比较浅显的方式来跟他讲啦，像对小朋友讲说一样，哎，你知道这东西怎么来的吗？哦，他用他所能够明白的话语，约伯说：“我怎么知道呢？”啊、哦，好，光亮从何路分开？东风从何路分散遍地？谁为雨水分道？谁为雷电开路？啊、哦，哎，你不要觉得说神讲这些话是哦，他不知道，他讲这些话有点这个缺乏科学常识，不是？神因为约伯啊，用约伯所能够理解的言语来讲给约伯听啊。哦好，那神让他知道说这个这些自然原理是怎么来的啦、哦、好，然后呢他说时雨降在无人之地无人居住的旷野、哦、是谁啊、哦、是荒废凄凉之地得以丰足青草得以发生，虽然那个地方啊从来没有人在，但是神呢还是让雨降在那个地方、哦、让那个地方的草能够长起来，这到底谁在管这一切事情啊、哦、啊，雨有父吗？露水珠是谁生的呢？啊，你说今天我都知道了啊，当时非约伯是不晓得了。神用这种问话来问他啊，然后呢，神又说了，冰出于谁的胎？天上的霜是谁生的呢？珠水坚硬如同石头，深渊之面凝结成冰啊！哦，到冬天的时候啊，那湖面啊都结成冰了啊！啊，你说结成冰就结成冰吗？所以就这样子了啊，就自然现象了啊。但是呢，你知道这当中非常的奇妙啊，那个一切的物质啊，你知道都是冷缩热胀，但是只有水啊，它是一直冷缩，可是缩到四度 C 的时候呢，它会开始膨胀，很奇怪哦，你越冷它越膨胀啊、哦、啊，然后呢冰变成冰的时候呢，更加的膨胀，所以以至于啊，当它结成冰的时候呢，这个冰可以浮在水面上啊、哦，为什么？因为它就是越冷它就越膨胀啊，所以冰会浮在水面上。那这就很奇妙了，因为如果冰它的密度比较高的话，冰就会下沉啊。下沉的结果呢，当冬天来到啊，湖面上当然就先结冰，对不对？因为冷空气嘛啊，先结冰。它结完冰之后，因为它比较重，它就会沉下去啊。沉下去之后呢，哎，这个湖面上的水呢继续结冰。啊，结完冰之后就沉下去。就到最后呢，这个冰是从底下往上涨的，好啊，到最后呢，整个湖面呢都结冰的时候呢，那些鱼啊都被
冻死，
都不是冻死，都被
冰冻，
不是都被那个冰推到表面上来了，因为那个冰一旦结成冰之后，冰都掉到底下去，对不对？所以水呢就是往上面浮了，那鱼能够游的地方就是上面的水的部分啊，但是那个水呢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因为冰都结成冰沉下去了。所以到最后你会看到一个完全结满了冰的一个湖面，
一个实体，
哎，一个实体。然后呢，那个湖的表面上呢就躺着一大堆的鱼啊、哦，因为那个鱼呢没有地方去了，所以到最后水底的生物都会消灭啊。但是呢，神却发明了一个定律啊，让水在结冰的时候呢，哎，它打破自然定律，让它的在结冰的时候体积膨胀，然后会浮在水面上。那这样子的话呢？它上面湖面上结冰，结果水底下呢，就让它不要温度就不会降得那么低，因为这个冰啊可以保护它水底下不会那么冷，所以呢鱼可以在底下游来游去，所以你看右边这个图啊，人可以在这个冰上面滑冰啊，但是鱼还可以在冰的底下游泳，这个是神的智慧，神的安排。他问约伯说啊，这到底是谁安排的呢？谁安排的呢？啊，接下来再看天上的星星。他说：“你能够系住
卯
星的结吗？能够解开参星的带吗？”啊，你看到这天上啊，什么是卯星，什么是参星啊？啊，这个左边这里你现在看得到吗？左边那边有一个，这个是叫猎户星座啊。这个我们在晚上出去看的时候啊，这其实是最容易认的一个星座啊。中间有三颗星连在一起，对不对啊？然后四周围有四个角啊，就这个左边这个啊。这个就是猎户星座啊，这个中国人叫做参星啊，就是一个猎户啊，中间这个是一个猎户啊，那两只手，一只手啊，他这边我们看右手边了啊，这边拿着一个盾牌啊， 然后另外一只手举起来拿着一根棍子这个是猎户然后呢这个叫做禅心那右边的这边有个很亮的这个叫做卯星卯星那卯星呢其实不是北斗星卯星呢是其实不是一颗星卯星这边是有好多颗星凑在一起的这边右边他们有七颗星叫做七姐妹左边这里有两颗星呢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妈妈这个是这边有一堆星这堆星都是凑在一起叫做卯星还有一些小的星那这些星呢不晓得怎么回事他们就是在一些这些不同的轨道上面在那边运行但是呢不晓得为什么这些星就是顺着那个轨道但是他们都不会分开就像这么一团在那边所以这个叫做卯星那神就问约伯说你可以解开他们的结吗好像中间有一个力量让这些星被绑在一起所以他们在宇宙间在运转的时候呢这些星都是一起在那边运转的不会分开的他就问约伯说你知道什么力量让他们在一起吗直到现在科学家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让这些星呢在这样不同的轨道却是这样子和谐的在那边运作的那参星你可以解开参星的带吗参星在哪里啊刚刚那个猎户星座右边这里有没有看到在这里这个一手举着一根棍子一手是拿着这个盾牌这个叫参星是猎户星座里面有一颗星叫做参数四有没有看到参数四这颗星很大在宇宙当中是属排名是头几名最大的星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星星如果我们现在太阳太阳我们拿一个篮球来做它的一个模型假设它是太阳像篮球这么大的话篮球是直径25公分那地球有多大地球像一个米粒 2.3 米粒米粒的宽度所以太阳如果是篮球的话地球就像一颗米小米粒那参星有多大那个参数四有多大参数四就像是三个足球场的这样的一个直径的一个巨球所以它是一个直径300米的一个大的球那你要想看这个星星有多大跟地球比起来跟太阳比起来这是参数四参数四还不是最大的地球如果是 2.3mm 的话太阳是25公分25厘米那参数四就是300米直径比它大一点那个叫什么一个叫兆负四450米的直径我讲的是说如果太阳是一个篮球的话然后呢更大的一个是仙王座一个叫 VV 星它就相当于600米的一个直径最大的一个叫做大权座它是700米的直径所以地球就像一个小米粒小米粒那么大然后呢宇宙当中最大的一颗星呢直径700米那你想想看地球有多渺小好了我们现在看一下地球跟太阳的距离这里是一个篮球场如果我把这个篮球就像代表太阳放在篮球场的那一端那地球在什么地方地球就在相当于在篮球场的这一端的一颗小米粒这个是在宇宙当中真正的就是你做一个模型的话就这样子了太阳有那么大地球这么小然后它距离有这么长27米实际上是1.5亿公里好了你看这个是这样然后呢稍微近一点远一点的话地球就烧掉了或者说是结冻了是神把地球放在宇宙当中你看这个神的设计可是神的心意却在这个小小的米粒上面他说他又对约伯说你能够按时领出十二宫吗能够引导北斗跟随从他的重心吗那个北斗你看了下面那个是大北斗上面是小北斗那北斗星北极星就是小北斗的最后一颗不过这个是现在了在历史上的话北极星有时候会改变因为那时候它这个会有个差异在他说你可以引导这些吗北斗跟随从他的重心吗英文是说这个是大熊星座跟小熊星座 你可以引导出这个熊跟他的这个小熊吗？哦，然后呢说你知道天的定力吗？能够使天地归在天的权下吗？天掌管地，哦，你可以来这个制定这样的一个律吗？哦，你可以像云彩扬起身来使倾盆的雨遮盖你吗？你能够发出闪电叫他行去，使他对你说我们在这里吗？哦，还有谁将智慧放在怀中，谁将聪明置于心内，谁能用智慧数算云彩呢？尘土聚集成团，土块紧紧结连，那时候谁能够倾倒天上的瓶呢？到底是谁让这个天上的这个雨水啊降下来？那接下来呢，你看神就是神，当第一个让你看到这个宇宙天宇宙啊，还有这个星辰，还有大自然的这个云雨啊，雷电啊，还有这个雪雨风霜啊。接下来让他看到动物啊，母狮子在洞中蹲伏，少壮狮子在隐秘处埋伏，你能为他们抓取食物使他们饱足吗？你会看到宇宙的那种无限啊，你就会觉得人类的渺小。你再看到动物里面的那些 DNA 啊，那些里面的那个细胞，你就知道说这个到底是谁在安排的呢？乌鸦之雏因为没有食物飞来飞去哀告神，那时候谁为他们预备食物呢？谁为他们预备食物？你说啊，好了，那这个你知道那个母鸟啊，母鸟这个把他们孵出来之后，母鸟还公鸟啊，会找东西去喂这些小鸟的。到底是谁教他们的呢？这些小动物居然会有这样的一种机制。然后山岩间的野山羊几时生产你知道吗？母鹿下毒的时间之期你能查定吗？
预产期。
哦，他们怀胎的月数你能够数算吗？他们都住在旷野里面，到底谁在管这些啊？他们几时生产你能够晓得吗？他们屈身将子生下就除掉疼痛，不需要找助产士、哦，不需要人家帮他们接生，就这样生下来了。这子渐渐肥壮，在旷野长大，去而不回。到底谁安排这些呢？然后他说啊，哦，野驴很有趣啊，哦，谁放野驴出去自由？谁解开快驴的绳索？啊，我使旷野做他的住处，使闲地当他的居所。他嗤笑城内的喧嚷，不听赶牲口的喝声。遍山是他的草场，他寻找各样青绿之物。那个有一个台大有一个教授叫张文亮啊，张文亮那是一个基督徒啊，他写了很多书啊。那他里面他最近我看到他有一篇文章讲到这个野驴啊，啊，野驴很有趣。他说他有一个同事啊，那时候到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啊，中国叫做沙特阿拉伯啊，到那边去工作啊，他们那边参加一个计划，跟这个在帮他们盖一个水库啊。那时候呢，这个美国人他们要求之后说，这个不行，他们说一定要用那种环保的方式来运那些材料，所以不能用车子运。那怎么办？只好用驴来运那些材料。那用驴来运材料，他说个驴啊，驴是根本不听人的使唤的，特别是个野驴啊，哦。所以，但是他说啊，他那个同事啊，在那边就听到当地人教他说，当地有一种职业叫做唤驴人啊，哦，就把那个驴啊呼唤过来的驴这种人啊，他们世世代代以这个为职业的，那薪水呢不高，你就花点钱请他们，他们呢就会负责把这些野驴叫过来啊，野驴叫过来什么？他说那时候他们叫野到野地里面去啊，就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啊，奇怪声音，哎，结果后来就发现，哎，野驴就一只一只出现了过来了，过来之后呢，这个唤驴人啊就拿一些这个饲料给他们吃啊。吃完了之后呢，然后他就带他们去哦，去抬那些重的东西，水泥啦，哦，那些建材啦，就放在这个驴的身上哦，然后带着他们那些驴呢，就把这些东西运到工地里面去哦。运完了之后呢，然后他就把他们解散，让他们回去。那个他的朋友说，哎，那为什么不让他留下来？明天还要继续搬呢？他说明天再来再叫一次，因为这些驴啊非常顽固啊，他们根本不晚上不会跟你住在一起的，就是神给他们设计的。解开他们的绳索，让他们住在野地。哦，那到第二天呢，那个唤驴人再去呼叫他们一次，哎，那些驴又出现了，然后呢，又是再一次把那些东西运到那些工地，就这样子。他说这种驴啊，真的是很笨啊，哦。他说你对他好呢，他不在乎； 你对他不好呢，他也无所谓啊、哦，根本就是不在乎你对他怎么样啊、哦。那这种人呢，这个驴子呢，一般都是那种最穷的人才去做，因为他个子不高啊。你坐在上面呢，一定要侧坐啊、哦，那上面都是背上面都是骨头，坐起来不舒服，所以说很穷的人才坐这个驴子。但是驴子就是很有趣，神呢让这个他遍山是他的草场啊、哦、啊，这样他不听赶牲口的人的喝声啊、哦，还有这个野牛了。然后野牛岂肯服侍你呢？岂肯住在你的巢棚呢？你岂可将套绳将野牛笼在犁沟之间呢？他岂肯随你爬山谷之地呢？岂可因他的力大就依靠他？又岂可把你的工交给他做吗？岂可信靠他把你的粮食运到家，又收据你禾场的谷吗？啊、哦，这个野牛根本不会听约伯的话的啦！哦，那这个是。
鸵鸟，
鸵鸟啊、哦，然后鸵鸟的翅膀欢然伸展，岂是显慈爱的翎毛和羽毛吗？因他把蛋留在地上，在尘土中死得温暖，却想不到被脚踹碎，或被野兽践踏啊、哦。但是呢，他忍心待雏啊，似乎不是自己的。虽然突然受劳苦，也不为雏惧怕，因为神使他没有智慧，也没有将悟性赐给他。你看这种鸵鸟啊，鸵鸟这个脑袋，一般说来这个脑袋啊，跟身体的比例，你看它脑袋特别小，所以神没给它智慧。当它几时挺身扇开翅膀啊，就嗤笑马和骑马的人。为什么呢？因为马的时速啊，在20到60公里啊，啊，那个鸵鸟跑起来最时速也达到70公里，所以它跑得比马还快啊、哦，所以它嗤笑马跟骑马的人。马呢？马的大力是你所赐的吗？他颈项上，这个叫做戳杀的钟，是就展开的钟啦，是你给他披上的吗？是你叫他跳跃像蝗虫吗？他喷气之威使人惊惶，然后呢，他在谷中刨地，致使其力。他出去迎接佩戴兵器的人，哦，他嗤笑可怕的事，并不惊惶，他也不因刀剑退回，箭袋和发亮的枪，并短枪在他身上。铮铮有声，他发猛烈的怒气将他地吞下，一听见脚声就不耐站立，脚美发声，他说啊哈，他从远处闻着战气，又听见军长大发雷声和兵丁呐喊，马都不怕这个打仗的啊啊！最后看到这个雀鸟飞翔啊，展开翅膀一直向南，岂是借你的智慧呢？他们怎么知道要往南飞啊？哦、啊。啊，这个冬去秋春来哦。
猴鸟，
大鹰上腾在高处搭窝，岂是听你的吩咐吗？这个鸟的这鹰的眼睛啊、哦，它住在山岩，以山峰和坚固之所为家，从那里窥看食物，眼睛远远观望。哎，约伯怎么知道这个鹰的眼睛有多锐利啊？这个鹰的眼睛大概是我们不知道它真的是自然界里面不知道有没有比鹰的眼睛更加锐利的啊、哦，可以看得极远的地方的一个小东西啊、哦，甚至也可以直接看太阳，也都不需要这个眼睛闭起来啊、哦。他说他的雏也杂血，被杀的人在他那里，他也在哪里，他也在那里啊。好，这个下面的我想今天时间不够了，后面的我们就下次再说好了。